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然后我们来到生命记第一章哦。那其实生命记呢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神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民众讲的最后一番话哦。那在这一个74译本里面呢，就给他起名叫做第二律法，意思就是第二篇申诉神的律法哦。就是将40年前在西乃山上所得到的这一个律法呢重新的再讲述一遍解释一遍哦。因为在加底斯呢，这一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一个失败哦，就是当他们去窥探这一个应许之地，然后回来过后呢报忧，然后使到全会众都跌倒，不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甚至是让神就是非常的生气，降下这一个刑罚规定说，除了这一个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呢，所有出埃及的并且在西乃山上承受律法的这些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都不能够进入应许地哦，而且是倒闭旷野。那现在来到了这一个新的一代的时候，以色列的新一代里面呢，那因此呢就有这一个向他们第二边申诉律法的必要。所以呢神透过摩西呢用过去以色列人的失败来失败的这一个事实来教导并且警戒这一班人哦，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勉励这一个新的一代，避免重犯上一代的错误。不止这样子，相反的应该是要更多的纪念神的这个奇妙作为、奇妙的恩典，还有他大能的作为让他们呢能够绝对的来顺服神的这一个律法还有典章，这样呢他们在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呢就能够获得胜利，并且得到神所给他们要承受的这一个基业。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整章呢就定名为超越失败迈向应许哦，就是超越过去的失败，然后勇往直前迈向前面的这一个应许地。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还有第41到46节哦，就是不要滥用神的恩典。那第一到第四节呢其实是讲到第一次的这一个悖逆哦。第二节里面说到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那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他们。那从这一节里面呢其实就交代了神带以色列人离开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只是11天的路程，但是呢我们看到这11天的路程呢以色列人总共用了40年来完成。其实想起来，有时候想起来真的是很可悲哦，11天的路程竟然要用40年来换取。但是呢你们看到从起初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迈向应许之地。那但是呢到了这一个时候呢，他们总共都在旷野里面呢兜了40年，一直转，原因就是因为不信任神，悖逆还有埋怨。那而且兜了40年过后呢，最终呢一大批的人都死在旷野，没有办法去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哦。那有时候就会想，神为什么这么对他们这么严厉呢？其实神对他们这么严厉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神，他们亲眼看到神的神迹，亲眼看到神的作为，更知道说在这40年里面在旷野里面的这一些日子哦，你看他们就算是在埃及，神也是一样的保护他们，神真的是很爱护他们。他们经历了这一些过后呢依然不相信神，所以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的对待他们？那我觉得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经历过神的这一个作为的人，也有许多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忘记了神是谁，会不会不相信他的拯救，不相信他能够超越我们所有的困难， 然后我们就开口埋怨，若有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悔改。那第二段从41到46节里面呢，说到第二次的悖逆哦。41里面说到，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拿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沾至上山地去了。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还没有从第一次的这一个失败中呢吸取教训。神宣判了他们20岁以上的人不能够进迦南地后呢，也透过摩西告诉他们，神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征战，神已经不跟他们同去了，但是他们还是应着景象不肯听从，还是硬要上山去征战，最后我们看到他们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哦。那我记得有一次呢，翠萍跟我分享，他说信了主过后跌倒，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了8-9年的时间了。他说当中呢也做尽了所有很多的坏事，也感觉到很痛苦。他就说这一次回来一定要好好的警醒，不然呢跌倒过后呢不知道又要在旷野转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回到神面前呢。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想都不要想跌倒了会在旷野里面兜多久哦，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进入旷野之后呢是否还有机会再出来，可能因为恩典的时限已到呢，进入了就没有机会再出来了。其实我们在想，人生能够有多少个第二次的机会呢？那虽然说神总是非常好的，对我们很好的，总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恩典。那再说呢，人在世上的年岁也是很有限的，人能够有多少个 take two 呢？那有些人悖逆了，错过一次机会，可能要等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等到下一个契机哦。但是呢，有些人可能等了一辈子哦，都等不到，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你看到这一些会众，因为不顺服神，所以呢，也完全没有机会进到应许之地哦。那所以呢，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甚至是别人的这一些错误当中呢去学习功课，作为我们生命的警戒，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不要把11天的这一个路程呢变成40年了。我们都要快快的听，快快的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走入神给我们的命定，让神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点哦，就是从第五到第八节，重申神应许之约。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呢，第八节里面说到，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哦。那摩西对着这一个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重申耶和华对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一个所启示的这一个应许地，要赐给他们还有他们后裔为业的这一块地哦。其实他的目的是再一次的提醒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他们就是神所应许的，他必会成就。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在这里就是要提醒他们不可以再怀疑神，并且要勇敢的踏入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个迦南地哦。那此外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呢，从第九到四十节里面呢，就因为要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嘛，所以就开始讲到这一个建立这一个耶和华军队哦。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从60万人很快的就生养众多，变成一大堆人哦。所以摩西其实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他一个人其实是无法顾到这么多人的，没有办法兼顾这么多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那一段时间呢，摩西就接纳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的建议，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来更好的管理这些百姓，那我从这一段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作为仆人领袖，我们要建立团队， 领袖，还有我们要建立，就是要有接班人齁，也要懂得怎样去建立一个管理的组织齁，一个系统。那我们的教会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齁，你们就看到 MG12 其实是跟随这一个摩西的这一个方式齁来建立的。就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问我们的小组长。当我们的小组长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会问他上面的组长，然后这样一直推算上去，一直这样子上去齁，就是到最后呢，到 MG12, 如果 MG12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会回到牧师和师母那边齁，所以组成这样子上齁，这样呢，我们做领袖的呢，才会有时间去做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教会逐渐扩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小组长起来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还有十夫长，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会说人人进小组，人人做组长，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做小组长，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一些组长起来一起牧养神的这一些百姓。那此外呢，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看到教会也在不同的事工上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团队被建立起来哦。那这样呢，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国真的是能够不断的就是扩张下去。所以我们需要去建立团队，就好像摩西当年出埃及过后，他也是开始建立他的团队还有他的这一些领袖哦。那从19到40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到了领袖的这一些数字哦。那从19到28节呢，就说到超越天然人的这一个数字哦，领袖必须要有超越天然人的数字。22节里面说到，那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报告都回报我们。然后25节里面就说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水果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但是26节里面就说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的命令哦。我们看到首先呢，以色列人呢派人去窥探这个应许地，是他们自己天然人的这一个想法，天然人的做法。后来呢，又因为看到亚拿族人的体型巨大呢，所以心都消化了，然后就违背神的命令，不肯进入应许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都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些做法，还有就是对困难的一些回应哦。那旷野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很大，看不到边际，看不到尽头，那让人其实有一种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地方哦，也没有地标这个地标也不清楚。所以呢，人在旷野呢其实是很容易迷失的。很多时候人遇到挫折呢，就会想到要回头哦，要走回头路。但是作为领袖的我们要有超越天然人的这一个素质不凭眼见，不依靠自己的判断力，而是被圣灵来引导，被圣灵来带领，并且呢要懂得阅读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兆头，明白神的心意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最糟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明白了，已经听到了神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呢因为天然人的担忧，天然人的惧怕，最后呢我们还是选择靠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经验去筹算，去决定事情哦。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就是不信任神，不顺服神的一种举动哦。那其实在考门夫人说他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一个要你负荷的重担呢，其中都隐藏着神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有超天然人的眼光，才能造神就是靠神的能力呢得胜仇敌哦。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想到好像大卫这样，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其实有两个想法，他可以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哇，这么大，好恐怖哦，然后就放弃。但是第二个想法呢，他也可以说，哇，这么大，我这一块石头呢，一定会打中他。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想法？是要看到正面的呢，积极的呢，还是要往负面的去想？这就取决于我们到底对神的信任有多大哦。 好，接下来呢就到了第29到33节，就是对神的信靠哦。作为领袖的呢必须要对神有信靠。那我们看到这一大段里面呢，以色列民在之前呢，就是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之前因为看到应许地有巨大的这一个亚纳族人，因此凭眼见呢就怕到悖逆神。然后摩西在这里呢又以耶和华如何在这个旷野埃及还有旷野里面呢怎样为他们征战，并且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好像父亲养育儿孩子一样哦，来鼓励这一个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要相信依靠神，勇敢的踏入这一个应许之地哦。然后今天呢我觉得神我们对神的这一个信靠呢是不是也会因为看到一些拦阻啊，或者是一个环境的变迁啊而动摇呢？所以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天天数算神的恩典，并且呢要感恩他过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些奇妙作为，并且能够当我们每一次这样子感恩，每一次这样子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认识神，也能够帮助我们呢知道说神是那一个能够胜过一切障碍并且超越一切问题的神哦。所以我们就能够来紧紧的依靠神，并且不惧怕面前所面对的这一些困难哦。然后最后一个呢领袖所需要的这一个数值呢，就是从34到40节。那为错付代价。34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然后39节里面说到，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那41节里面我们之前提到，就是神向他们发怒，然后审判临到，然后他们就后悔。但是更糟糕的是呢，他们又再一次不听神的吩咐，硬拿着兵器争先的上山地去。然后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得罪神后呢，不但没有愿意接受神对他们的管教，不愿意去顺服神给他们的这一个判决齁。相反的，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要去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是摩西呢却认识神齁，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呢，因为当那些以色列人建议说要差派探子进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反对，他反而觉得美。以为是一件美事，所以他也知道说他也不能够逃避这一个责任哦，所以他愿意跟以色列民一起承受这一个刑罚，不能够进入应许地。虽然呢，摩西在40年前就已经知道神给他这一个神已经决定不让他进这一个应许地哦，但我们看到在40年的旷野的生活里面呢，他还是一样非常忠心的服侍神哦，并且呢很用心的去带领这些以色列子民到这一个应许之地哦。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人犯错了呢都不会愿意接受审判，那为自己的过犯或者是会为自己的过犯找借口啊，或者是就是合理化，而不愿去对自己的这一个行为去负责哦，也会有很多的这一个自己用自己的方式要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但是呢，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领袖呢，其实我们需要的呢就是要顺服神。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就是去认罪、去悔改，并且要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管教哈。然后除此以外呢，我觉得做领袖呢，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不管我们是在职场也好，在教会也好，甚至是小组长、社区或者学校哦的这些领袖哦，我们当我们的下属或者我们的团队这些人员哦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推卸责任，并且我们要与他们一起去承担那一个后果。那我记得当我刚进来GK 的时候我在儿童教会服侍嘛，然后过师母就把儿童教会给我负责，然后 我们之前呢，在儿童教会呢，就有定下一些规条哦，就是在所有老师要教导的课程呢，必须在星期六之前哦复印好。然后有一天礼拜天我就在复印，然后师母看到他就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在复印这一些儿童教会的教课的那一些东西哈。然后师母就说为什么今天复印？然后我刚刚想要开口说那些老师咯，然后师母就说这是谁的责任？师母问了这一句话，所以我就止住了闭口，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负责人，所以我没有把这一个东西哦，就没有守住这一个就是已经说好的这一个条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军队呢是能够超越天然人的数字，并且呢要不凭眼见有属灵的洞见哦，行事为人呢，其实要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不只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过错呢付上代价，但作为领袖呢，更要有更宽大的这一个肩膀哦，不能推卸责任，要扛起组员甚至团队下属所犯的过错，与他们一起去承担责任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呢，那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哦，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也不要因为失败呢而退缩，而是要勇敢的从失败中呢去学习功课，并且呢紧紧的依靠神，超越过去的一切失败，而迈向神所应许的得到神所要赐的这一个福分哦，并且呢做领袖的要有做领袖的榜样，成为这一个祝福的管道，继续为神来建立更多的这一个有能力并且有神 DNA 的军队，承受神国遍及生命树。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Deborah 同工的分享。那我想我只是做一些补充，那当然因为今天我们开始读生命记，那生命记就怎么讲，跟我们先前停在出埃及记第16章，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连贯。那刚才那个我们同工也做了一点背景的一些交代。那我想整本生命记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整个这一卷书跟这卷书的背后的这整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了解。那当我们再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卷书这本书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那特别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因为跟随整个六一的流啊，所以就决定就是全部都同步啊读啊，同一天读同一卷书啊，所以我们才这样跳啊。可是一跳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连贯性是非常奇妙的啊。我们刚才我们礼拜天有稍微分享过啊，就是摩西正要带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要去领受神的律法。那首先神是已经先拯救了他们，所以恩典是走在前面的，先恩典被拯救了，然后跟着被拯救的这一群人，你要有一个标准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后有真理，就把真理启示下来告诉他们，你们这一群人要怎么样来过生活。可是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在旷野那里百姓们一再的悖逆，所以就看到这一群悖逆这一群不肯听的人，最终他们在旷野兜了40年走不出来。然后来到摩西的晚年，他最后的一个星期在尼波山的那个地方已经可以望见应许之地，可是怎么样进应许之地呢？神告诉他你的时间到了，就所以摩西知道他只有最后几天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面对这一群新的一代怎么样进应许之地，怎么样去经历神过去呼召他们带他们出来的啊。所以摩西就在那一个礼拜的时间重申了整个神的律法，所以整个神的律法就是把真理重新的教导出来，然后把这个教导的真理也写了下来，好让新的一代，而且新的一代已经没有印象嘛，因为当年这些有一些还没出生，或者有一些是还年纪很小，根本不理解当年所经历那个过红海的那个壮观，好，所以神再一次的让他们经历过约旦河，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才进到应许之地。那所以在今天，我补充一些的背景的时候， 你放在整个生命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会在整卷生命书里、生命记里头不断出现的啊。那句话啊，在这一章里头是出现在第八节，就是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OK，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OK， 这一句话是在生命记里头不断重复出现的，甚至有整40次那么多，就是会一再强调你们要进去得这地。Okay， 要进去得这地，那包括21节那边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上去得那地为业。所以神会一再的讲这一句话，就是要去得这一块地。那应许神是给了，但是这个应许怎么样得到呢？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角度，好像这个得是白白得的，其实应许是白白给的，但是得是人的配合，人的行动，就好像我要给你一份礼物，你要不要？要你就要伸手来拿。那救恩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掉在海里面，他掉在海里面，他没有办法自救，怎么办？岸上有一个人丢了一条绳子，我可以救你上来。那这个恩，这个绳子岸上有一个人把它丢下来，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恩典？你要伸手抓住这条绳子，然后他就可以拉你上来。可是如果你抓抓一下，你说哎呀不要了，很累啊，我不要抓了。不要抓的话，你就又沉下去。如果你紧紧的抓住，那最终你就被拉上来了。其实救恩就是这样子，信靠神已经有的恩典，那我抓住，我紧紧抓住，我不放，就会直到有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头。因为那个应许已经给了，那那个抓是我们要不要继续的抓住。所以信是坚定的相信，坚持的相信，信到底。那所以在整个生命记里头给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应许，可是你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呢？在整个生命记里头其实就说了一个整卷书在讲，在表达的就是有关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对多数人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一个字啊，我也是刚刚理解。有一个字叫做苏塞伦条约。OK， 苏塞伦条约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在历史以来啊，都有很多国家，就是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会去攻占别的国。当他们攻占别的国之后，他们就让那个国成为了他的一个附属国，那他们就会订立条约。那那个条约就是你现在是在我的保护底下，在我的掌管底下。那如果你按照遵守条约的话 ，OK， 就会有好处。可是如果你违背条约的话啊，那你就知道你会面对管教，你会面对刑罚。那这个情形是就比如说想象早年的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拥有新加坡，那跟新加坡有一个条约，那新加坡如果在这个条约底下，那基本上英国就会对你有保护，或者对我们有一些的所谓的供应之类的。可是如果你违背的话啊，那你就知道麻烦来了就刑罚就会来了。那这个是一种国在中文字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宗主国宗就是宗派的宗，主人的主，宗主国就是这个主要的大国。那这些被占有或者被占领的，这个、叫做臣服国。臣就是我臣宰啊，做你的臣子，臣宰啊，臣属国，属于这个国的。那宗主国跟臣属国，他们所订立的一个条约，这个叫苏塞伦条约。那这个是在很多国家里头都有的。早在埃及的年代，埃及就是一个强盛的国，所以他们有很多被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的这种臣属国。那所以当中这种的所谓的苏塞伦条约，其实对摩西来说他是应该是蛮熟悉的，因为摩西在埃及受了一切的教育，所以摩西很明白 在一个大国跟一个附属国的里面的一种的条约。那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在摩西写这个生命记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这一种所谓的苏塞伦条约里头，它基本上有几个特色。第一，就是它会讲出一些的背景，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历史，这个背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这个是生命记前面五章要做的一个交代。然后跟着就是这个所谓的条约，就是有一个原则的规范。原则的规范就是这个国跟这个国 OK， 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守则，这个原则规范。那对摩西写的时候，现在是神就是那一个宗主国，那以色列就是那个臣服国，臣属国，那就是这样子的这种的关系。然后条约的原则规范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诫命。那除了原则规范以外，跟着就会讲一些行为规范。好像十诫是一个原则，然后十诫引申下来的时候，就613条的这些的律法，就是要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哦，包括吃的，包括家庭的，包括甚至上厕所的卫生条例哦，这些你会发现都在神的规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条例。那在这些条例底下啊，就跟着就会说到一种叫做赏罚的规范。赏罚的规范就是说，你如果遵守给就有奖赏，你就会看到神的祝福。可是如果你违背的话，那你就会看到有管教，有刑罚。那么在整个神的法则里头，你回想在国家的制度法则里头也一样啊，如果你背叛，你会知道那个刑罚会来到。可是当你遵守的话，你那个保护就存在。所以同样的，当神对以色列民讲这个所谓的赏罚的时候，在神的保护，你按照神的法则底下，你会看到保护，你会看到祝福，你会看到这种赏罚，特别是怎么罚呢？其实神很明显讲出罚有两种，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天灾跟人祸，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天灾是什么呢？干旱啊，饥荒啊，瘟疫啊，这些可以忽然间临到。那特别是你看以色列这块土地很特别，这块土地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当西风吹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带来那个水汽，就带来了雨水，就滋润大地，奇怪，百物就滋长，就成为了整个丰收丰硕。所谓的牛奶以蜜，就是因为在神叫对的风吹过来。可是当百姓悖逆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季候风哦，是每一年几月几月就会有刮什么风。可是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按照自然的季候风，它是按照神的法则的。所以神可以不断的让滋润的风带来整个大地的丰硕。它也可以让东风，东边是整个大沙漠，当沙漠吹来的风的时候啊，全地都变成干旱，干旱到一个地步，百物都很难生，所以人就会面对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种的刑罚，就是大自然的带来的一个的是顺或者不顺。就好像在以利亚的那个年代，以利亚可以一个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是什么？因为就是东风吹过来所以我们俗语有句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其实如果按照圣经，这个东风其实是一个咒诅的风来的，是一个带来了一个祸患。所以这是天灾。另外一个是人祸。什么是人祸呢？那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记载非常的特别，在阿摩斯书那边九章七节那边有句话说到，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吗？ OK， 其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他们绕了旷野之后，是从以色列的东边，就从约旦河东那里要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是这样要进。可是另外有一族人从西边那边来， 这一族人，这里说加斐托啊，这个加斐托其实就是啊现在的那个加萨，加萨那边所住的什么人？对现在来说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对当年来说叫做啊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啊 Philistine 跟巴勒斯坦人 Palestine， 其实据说巴勒斯坦人就宣称他们就是腓力士人的后代。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当以色列民进来的时候，与此同时神把一族人也带到他们当中来。那这族人是做什么的？这族人就是当你听话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一直得胜，可是当你不听话的时候，你看见这族人就成为你的祸患，这族人就是要来对付你的，就是要来攻打你的。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所设立的这个叫做刚才我解释的这个苏塞伦条约的里面，就是除了把原则规范讲出来，行为规范讲出来，然后也把赏罚的规范也讲出来，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读生命记，我讲最出名的一章也是很长的那一章，特别是28章啊，28章你会看到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条约里面的一个规范，祝福是有路的，可是咒诅也是有门的，但是关键是你的回应，你的选择。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就会看见怎么样见证这个条约，然后他们好像在神的面前见证这个条约，来签约啊，来立志来签约啊，这个就跟国与国之间也一样的，他们谈好条约之后，好，那我们就来签啊，所以签约。所以这个是整个在这个条款的里头。那当然这个过程里头会引发很多的思想跟问题，好像有些人对旧约很多的疑问，特别是当我们读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哇，为什么要除灭这些人？为什么连大人小孩全部都要把它灭尽啊？这个背后其实如果明白你整个背后的原理，你就非常的明白神真的是因为他的慈爱跟他的公义的属性啊，在这件事情上啊来显明。 OK， 这个部分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进一步的分享。所以我想我们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刚刚我们的同工在分享怎么样超越这一切的失败，怎么样迈向这个应许，其实间中所关系到的就是明白神跟人立约的这个条款，神跟人立约的这个法则。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法则，你就会看到生命的蒙福。事情来到现今这个时代，其实神的法则没有改变，神的那个做事的原则没有改变，人听话顺服跟随，或者人悖逆自我，那我们就看见整个祝福与咒诅其实同样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对生命记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了之后，当我们接下来再读，我相信整体有一个理解，但是个别在看的时候，我相信也每一章神都继续对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